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把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告上美国联邦法院。那么这个案子呢，在国际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同时在海内外华人当中呢，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那么江泽民如何犯下了群体灭绝罪？这个案子对中国社会以至于国际社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讲究这一话题，我们请本节目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来同我们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法轮功在芝加哥呢把这个江泽民告上了法院，那么能不能把这个相关背景向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我相信呢，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呢，应该说已经是持续了4年的时间了。那么最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在去年10月份，原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就是出访美国的时候呢，是有几位法轮功学员，就是代表所有就是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将江泽民告上了这个美国的联邦法院。
那么从这个诉状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起诉江泽民的有三条罪状，一个是这个酷刑虐待，一个是这个反人类罪和这个群体灭绝罪。那么关于这个群体灭绝罪呢，这个我们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大家知道这群体灭绝罪是从二战之后，那么由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屠杀才这个立了这么一条国际法。那么江泽民怎么犯了这个群体灭绝罪呢？
实际上我们看一看他这个群体灭绝罪，他这个涵盖的这个方面啊，他主要是涵盖了五个方面，这是在这个国际刑法当中规定的。第一呢，就是他对某一个确定的人群就是进行这个迫害，那么当然是最主要是包括杀害。那么第二点呢，是说他对某一个确定的人群呢进行身体和这个精神上的这种迫害。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他是迫使某一个确定的群体呢是生活在某一种生活状态下，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说在对这样的一个群体，就是说从这个整个这个社会意义层面是对他们进行歧视，那么其中也是包括就是说部分的和全部的去杀害这样的一个群体的成员。
那么从这个国际法的定义里边，我们看要如果往上套的话，比如说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的这些政策里边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条款或者这种行为？
当然我相信呢，实际上就是说江泽民所犯下的这个罪名呢，在这三条当中应该说是完全吻合的。那么在这个国际法当中呢，它另外还有两点，就是说是指呢，就是在一个群体当中呢是禁止生育，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要把这个群体当中的这个儿童子女啊，就是强制的移走。当然这两项应该说跟这个迫害法轮功是没有多大关系，那至少我们可以看出呢，前三条应该是完全吻合的。所以说这个现在就是来起诉江泽民犯有这个群体灭绝罪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比如说他有没有在这个迫害当中有什么他这个具体的政策啊，有什么具体的这种就是国策方面的这种迫害的东西。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是在1999年7月20号开始，就是全面的对法轮功开始这种镇压的行动。那么在四年当中呢，应该讲中国政府就特别是说江泽民个人在这当中起了非常主要的作用，他包括在国家制定这样的法律，特别是每一级的去进行这个推行。像我们知道呢，在中国设立了这个610办公室，是专门就是用来镇压法轮功学员的。那当然了，这个我们也看到一些很多报道都在这个介绍这四年以来的这个迫害的一些具体的事实。那么包括呢，就是江泽民在镇压法轮功这件事上，他有一个政策，就是要求呢是在这个经济上要掐断法轮功学员的这个经济命脉，那么呢是在这个名誉上要搞臭法轮功学员，在肉体上要消灭法轮功成员。那么这样的一种政策就可以说呢是明白无误的，是一种群体灭绝罪这样的这个嫌疑的。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起诉呢现在已经正在审理当中，那么在国际间呢也有不同的这种一些声音，那么包括美国国会也是提交了一个这个叫法庭之友的一份文件来支持法轮功学员来进行这种起诉。那么这种就是等于说一种团体对中国领导人的这种集体起诉的行为会对中国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我相信呢，实际上这一次法轮功学员呢就是状告原这个中国家主席江泽民这样的一个做法，应该说在中国社会是一种划时代意义的一种做法。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呢，实际上像中国社会从49年这个共产党建政以来呢，就是对中国社会任何一种反对力量或者独立力量的这种镇压呢，实际上是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的。其实我们从中国社会出来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对吧？从一开始这个建政以后呢， 什么这个三反五反肃反呢、啊、到最后文革啊反右啊，就是所有的这样的政治运动实际上都是在当时是针对某一个群体，而且呢都是实行了这个很大面积的这种灭绝的政策的。但是可是中国社会呢从来没有一股力量能够站出来去对抗这样的一种强权统治，或者是对抗这样的一种杀戮。
对，反而呢就是说从历史的这种事实里面我们看到都是过了之后呢中国又进行平反啊昭雪啊，那么
对
一定程度的补偿最后还是证明他的领导是光荣伟大和正确的。
对，所以说呢中国老百姓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慢慢接受了这样的一种统治模式，就是认为不过是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在犯错误，他们不断在犯错误，但是他们在不断的修正自己的错误，甚至有的人呢就是自己在这个多少年被这个迫害之后如果被平反还会非常激动，要这个感恩戴德。那么我相信呢这一次就是法轮功学员所做的实际上呢就真的是让整个中国社会能够从现在开始是最好是说从今以后阻绝这样的一种犯罪行为。但是另外呢我相信实际上它的这个历史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海外也听到好多这个中国人对这个反馈的也是非常强烈，就是说大家都在中国生活那个环境里边呢也不觉得会有这么严重的这种一种迫害发生在身边，那么出来之后碰到这个案子本身呢也是非常震慑。那同时他也就有一种质疑，就是说有什么实际性的作用，因为他毕竟现在仍然是国家领导人，那么你也抓不了他也怎么样不了他，那么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对，实际上呢我相信就是我们今天要去谈就是今天把江泽民告上法庭到底有什么意义，也要回过来讲一讲他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就是说让一般的人在就是能够去从真正的实际的意义上去接受这样的一种说法。刚刚我讲了其实在这四年当中呢对法轮功学员的这种就是说虐待谋杀可以讲真的是那所使用的手段是非常非常极端的。但是我们在海外呢应该说有足够这样的资讯的自由可以获知大量的这样的信息，比如我们知道呢到目前为止至少已经被确认的是有700多名法轮功学员已经被虐杀，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可以这个查到这个来源的。那么那些在比如说在其他一些边缘的地方啊比较闭塞的地方真正被虐害致死的这个法轮功学员也许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么再有呢就是包括呢他许多的那种做法，就是包括层层的去这个从这个最高的这个中央开始把这个任务安排下去，每一层进行这个互相之间的这种牵制啊这种监管啊这种就是甚至包括街道啊这个厂矿企业之间啊都要互相进行责任制啊等等的，这些做法都是一种非常确定的就是去实施这样一种群体灭绝政策的一种做法。
而且这个好像是变相把整个这个中华民族卷入了这么一场镇压当中，就是说比如连坐也好或者是这种奖金鼓励也好都是让人们来去参与这种迫害。
就是所以我说呢在这个事件上呢首先是江泽民自己是直接的这个进行这样的一种群体灭绝罪行的一个直接的这个执行者，他自己是完全逃不脱这样的一种罪责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更加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一点，就是说呢因为中国这样的一种就是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就是在他个人能够凌驾于整个国家甚至包括整个共产党这样的权力之上的时候呢，实际上在这个时候他个人的意志已经完全是使得整个政府机构就是被胁迫进行这样的一种犯罪的这样的行为。那么再有那一点呢，我们看到在这个政策从中央推就是推行到地方各个角落的时候，实际上它是已经使得整个中国社会所有的层面所有的领域都被卷入了这样的一种犯罪行为。就是你想想那么下边那些比如说公安啊武警啊国安啊等等这些个人，他完全是在一种国家政策的驱使之下不得不去从事这样的做法，那么实际上他的做法是在犯罪。可是呢真的有一天说历史回过头来要去就是说追究这样的人的罪责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呢起码也都是就是被迫协同犯罪者。
那么刚才你这么讲的就是这个610的办公室呢，我倒想起了这个当初希特勒这个成立这个盖世太保组织，它完全是也是一种专门用于迫害的这么一个组织机构。
对，可以讲呢在这个模式上和做法上非常的相似。比如我们知道呢在这几年当中对法轮功学员的这个迫害当中呢使用了像这个洗脑班精神病院还有这种就是非常残暴的那些就是酷刑虐待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做法就是真是可以讲跟希特勒当时的做法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在这件事上我可以甚至这样讲，就是说 江泽民所发起的这一场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呢，是陷入这个整个中华民族于不仁，陷整个中国于不义当中。可以讲，在这样的一场这个这么大范围的镇压行动当中呢，中国社会没有一个清白之人。
哦，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好多华人都知道他，尽管了解到，但是好像觉得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
对。正因为呢，我们看一看哈，一个是呢，它镇压的这个时间已经这么长了，而且呢，它范围是这么广，不单单是在中国社会之内，甚至这样的镇压已经扩展到世界范围之内了。而且呢，像中国这个动用了所有的国家机器，包括新闻传媒，说中国社会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样的事件。那么我们讲呢，在这样的一个行动当中，除了这个整个的决策层，这个决策者之外呢，下面就是这些执行者。这些执行者当然他们具体的做法就是去实施镇压。那么在这之外呢，无非就是这些老百姓啊等等的，甚至包括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举报的、监督的，他都是在去这个一起参与了这样的一种镇压行动。就算你什么都没有做，那么在你眼看着这样的一种镇压行动在你身边发生的时候，你也是一个见证人，也是一个旁观者。所以我说真的在这件事上，就是任何一个人都是有责任的，都脱不了干系。
但是我想可能好多华人朋友有这么一种感觉，说他虽然知道这个在镇压法轮功，但是他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他并不了解真相，也许就是说这也是中国政府宣传造成的一种现象。
对，当然了，也许说呢，就是中国政府一手遮天的这个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可能是有很多人在这件事上不知道真相。但至少有一点，当这样的杀戮在发生的时候呢，不管你是在这个社会是任何一个层面、任何一个角落，就是你都应该对这样的事件发出一种声音来。那么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能够发生这么长时间，那么我相信呢，这一次我一直在强调，就是法轮功学员决定把江泽民告上法庭，是一个确实是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要在中国社会能够让人们知道，就是任何人，不管你是上至国家元首也好，下至普通老百姓也好，只要是你犯下了这样的罪责，就是迟早是应该你要去承担这样的责任的。那么我是想呢，这当中呢最主要还有几个很直接的这样的这个意义和效果。首先就是立刻想办法停止这样的杀戮，立刻停止这样的镇压。那么再有呢，就是让所有在这个参与这样镇压行为的人都知道呢，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当初的这样的行为和选择要付出代价和责任。那么再有我知道呢，就是一直以来中国社会所实行的这样的一种镇压手段，其实是整个国家恐怖主义的一个延续和执行。那么法轮功学员江泽民告上法庭之后呢，他不单单是就是在这样的一次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当中能够起到一个立刻让他这个阻止的就是作用，应该也是说呢，让中国社会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的这种国家恐怖主义的统治，这种就是对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社会力量一直持续不断的这样的镇压行为能够停下来，能够阻断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延续。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倒是法轮功这个告江泽民这个案，倒不仅仅是为自己讨一个公道，倒是好像对整个中国人民都是一个很大的好事，
毫无疑问的。
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那么这个案子呢，我们会密切关注并及时向大家做评论报道。谢谢盛行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